那以后我们由弟兄起，姐妹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翻到以后我们由弟兄一起来。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念重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无需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仍然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一起来，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今天我们有幸林三刚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感恩与指望。
弟兄姊妹们早。我已经有好几次到这里来了，但是我今天还要先感谢那一个 GPS， 我从 Excel 的第九出来了，不是 GPS 的话，你们这个地方真是不容易找到的。那第二个，我今天到你们的中间来，是跟你们来分享一个的信息，这个的信息也是因着我几次来了，对你们教会有一些的了解。你们这我所了解的，你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不容易增长。为什么？离开热锅教会太近了，那么的大的教会了，所以许多有新的人过来了，到搬到这个地区来了，他们终于认识的弟兄姊妹，大多在热锅教会的，他们就介绍到热锅教会去了。那么这个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但你们应该也知道的，热锅教会盖了一个新的礼拜堂，1940几个位置，很怪，因为1950个位置以上的停车场又更大，所以他避免政府的要求了，他的礼拜堂只1940几个位置，1950个位置还没有。没有想到他礼拜堂盖好的时候，聚会的人减少。从前礼拜堂没有盖好，礼拜六上午有一个的崇拜，礼拜天再有个崇拜，因为老的堂太小了。新的堂盖好了，大家可以在新堂里头来聚会了。没有想到一件事，聚会的总数减少。那么这个是有好多的原因，但是有一个的原因，就是我要跟你们今天对着你们来劝勉他，神厌重了我们，神恩待我们了，就我们爱主，我们爱主了之后，我们侍奉主，但我们侍奉主能不能讨主的喜悦，神要来查验我们。我们侍奉主爱主，如果里头的内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现不符合神的盼望，神没有办法验证我们，神不会把更多的工作托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一个的教会也是如此，个人也是如此的，不是你信主了，不是你爱主了，不是你侍奉主了， 神一定把工作托在你们的身上。我靠着主的恩典向你们做见证的了。到底我是91岁了，也是年纪实在是 不小了，但是神还把许多的工作托在我的身上。我不光1969年到美国来，才开始美国的工作，10几年前呢，我到中国大陆去，以后我每一年到中国大陆。4、5年前呢，是神在全世界一个作为有一个特别，乃是法国和德国向着中国大陆教育部来要求呢，派留学生到法国和德国去读书。什么办法？要到德国和法国读书，学费完全免。这是一个大的政治家的想法。他们发现呢，中国大陆解放之后呢，学生都派到美国来了，所以这一帮的学生呢，都是到美国来了。过了20年，在政府中执政掌权了，整个国家是倾向美国了。所以你知道吗？中国大陆解放了之后，头一个承认中国大陆政府是哪一个国家？法国。因为是什么？刘少奇、邓小平是留法的，所以他们发现这么多的学生都到美国去留学了，不到法国来了，就影响10年以后、20年以后了中国政府对法国的关系。所以他就要求中国大陆，凡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到法国和德国去读书的，学费全部免，好叫学生能够到那里去读书了。那么中国的学生，因为到法国大多是注重文艺的，学生不多，到德国是学做理工的了，学生很多。所以在最近15年来了，有大批的中国学生到德国去了。所以在这15年来呢，中国大陆因着911的缘故呢，有一些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美国来的，有钱的送到英国去，没有钱的送到德国去，所以德国的学生好多了。那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我做传道人是有一个的原则，是看风转动的，风在哪里吹，我就到哪里去。15年前呢，没有想起一个风吹了，吹到德国去了，这么多学生到德国去了。这个有一点像40年前呢，中台湾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一样了。其实现在有太多的人到德国去了。那既然是这样，我就到德国去做工了。我总在风在哪里吹，我去做工了，事半功倍；风不吹了，我去做工了，事倍功半。所以神，我这样去了，感谢主了。主还每一年用我，不到到中国大陆去，也到法国去了。能够我到底这个的年龄的人呢，还能够被主用还不算，能够用在今天圣灵做工那些地方了。所以这一个呢，我就是看中了神所的作为。但是我也感谢主了，神还托给我。所以现在有好多的传道人，神也不托给他们。中国大陆有好多的需要，德国有好多大的需要，只有少数的传道人神差遣他们去了，神就他做工了。因为什么？在这些传道人身上，神是要验中了他们。所以如果你不被神验中了，就是外面神已经安排好有很大的需要，神不会把工作托在你们的身上。我跟你们讲这个大的故事，我现在要讲你们在这里了。你们在这里不容易，有这么大的日国教会在旁边啊，教会不容易兴旺。但是我发现呢，你们这些人不是太多，但是有一批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来服侍主的了。我都不认识今天那一位弟兄坦情之水，钢琴弹得好棒哦，刚弹得好棒的啊。那我也相信什么呢？像这样的弟兄或者你们别的人有服侍人呢，能够把心呢放在这个的教会来了，有一个的原因，发现教会中间有一些情况能够适合你把你自己心血摆在里面的。 并且呢，我也相信你们教会呢还要更加的兴旺了。但是有一个点是我们要小心的，到时候你们已经把你们的精神放在这个教会中间了，神用不用你，要看你经得起经不起神的考验。如果你经得起考验了，人不多，自自然然神会把更多人托给你们。如果你们经不起考验了，人多，神也不会把更多的人考托给你们了。所以美国的教会呢，有一个的现象，特别纽约州教会一个的现象，教会好多，大家都不太远，对，不太远了。有的教会人多，继续增加；有的教会呢，第礼拜堂蛮大，各方面的配备很多，人不继续的增长了。为什么？因为在以前的光景中间，经过神的考验，神不把更多的工作托在你们的身上。我为着这个事来考虑到圣经，就发现了最适合这一个的信息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有帖撒罗尼迦教会了，保罗先是在腓立比那个传福音的受到了逼迫了，没有办法了，他只好离开了，离开了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来传福音了，神还托给他了。为什么缘故？他虽然在腓立比受逼迫了不能再了，但是神还把积蓄的工作托在他们身上，所以神就把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需要托给了他们了。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前书了。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最主要的部分就第二章里头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刚刚已经读了，是吧？刚刚已经读了，他哪里在这里有一句话呢？那第四节，在神既然验中了我们，验中，请大家弟兄姊妹呢，你们昨日读过了，这两个字要特别注意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把福音托付给我们了。把神是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了，虽然保罗受到了逼迫只好离开了，但是保罗在那里所表现了蒙神的验中了，所以被他验中了，为了逼迫没有办法留住了，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了，但是神还把福音继续托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了，一个教会一个个人也是一样，我们经常会受到神的考验。神的考验它中里的有三个的名词，一个叫试炼，一个叫试验，一个叫试探。神不试探人，因为什么？试探和试验呢，它的分别那它的目的不同。希腊文是一个字，如果是要败坏人的，这个叫试探，是魔鬼是试探人的啦，是啊，叫患难临到人身上。同样患难临到你身上，有的是出于神的，神什么？并不是叫你毁坏的啦，乃是经过试验患难的时候呢，你更加的单纯，你许多的错误被神炼净了，这个就是试验。是同样有患难，同样有环境中不同的目的，一个是魔鬼的试探，另外一个神的试验的。所以基督徒不可能没有难处临到，那这个难处对我们来说呢，那是神给我们试验，试验我们到底在神的面前呢，那是符合不符合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我到美国40多年了，但是我也遇见了好多的人，我也帮助了好多的人。有的人呢，帮助他了之后呢，以后神使用他，把他的工作呢托给他身上；有的人我帮助了之后呢，他也蒙恩了，神不把工作托在他身上。来到美国了30年40年了，还没有带领别人得救。来到了美国了，还没有把神的恩典传给别人。那么弟兄姊妹了，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不必回答我，你蒙恩了到现在带领几个人信主了？你如果在美国蒙恩了已经20年30年了， 经常做礼拜，经常也敬拜神了，但是你没有接神接着你带人信主了，那是神没有验中你，所以神就把没把这个工作托在你的身上。所以按照我自己来说，当我在这40-50年来了，来在美国来帮助人的时候呢，常常很多的感慨，好多人因着我得救的，好多人因着我的栽培和爱主的啦，好的人也是爱主了之后来侍奉主的，但有好多的人没有果效，没有把福音传扬出去了。这是什么？神在他身上没有能够看试验他的，能够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我是一面是来安慰你们的，因为好不容易你们有一些的人已经摆在神面前了，蒙神所使用的了，但是也要盼望弟兄姊妹，你总是自己的审核你自己了，到底神有没有使用你，接着你呢带领更多人信主了。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不需要多讲了，什么是一个人的人生的观念，人活着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人活着是为着赚钱，所以到要赚钱也不容易。当初到美国来之前要考托福，挖了石头讲英文了，好苦了。哎呦，等到你托福考取了，要上到美国来了，哦，飞机上有好多人送的了。40年前、50年前，坐台湾学生上飞机，还是有30-40个人传送的了。现在台湾人上飞机没有人送了，中国大陆上飞机了还有人送的了。哎呦，特别送你的有一批人说，哎呦，你到美国去淘金了，美国是遍地的黄金了，你一上了飞机好得意哦，你能够到美国来了，他们都不能来了。哎呦，你能够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上了飞机的时候，飞飞飞飞到了军机上没有降落之前了，哎呦，地下一片的黄金，一下来什么，这是黄土，哪里是黄金了，哪里是。你到美国读书的话呢，你英文再好，有一些教授的话听不懂，你碰见印度的教授了，马来音的口音的啦，你听不懂的啦，你要跟同学来抄笔记的啦，那中国人好厉害，牙着牙齿啦，到底书读出来的，书读出来找工作，美国的企业了，到中国人呢也比较很看重。为什么缘故？如果找一个美国同样有学历的人来做事，他有点不好，老板讲他几句他就跑掉了。中国人什么？讲他几句笑嘻嘻的不跑了。为什么？有钱好赚嘛，忍耐一下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到了40岁了，功成名就了，钱也有了，儿子也有了，房子也有了，事业的成就了，哎呦，心中很满意。但你会发现一件事，当你心中满意了之后啦，等到你60岁、70岁了，发现虚空的是虚空，钱财很多了，吃不下了，又是血压又高，胆固醇又高，这些三高了，都是三高，吃不下了。所以你从的物质方面的事情了，正是虚空的虚空了。那等到你到了60-70岁了，你才会发现你劳累的目标是侍奉神的，你的工作的果效成到永远的了，这才是最准确的一种的考验。所以总是把自己来侍奉神了，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你想侍奉神，神有没有把工作托在你身上。所以神如果没有把你工作托在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连你基督都爱主侍奉主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我们需要从帖撒罗尼前书的里面呢来了解了神所谓的心意。所以我把帖撒罗尼前书也好，整个的书的重点呢都已经提出来了，我放在 PowerPoint 里面，你们可以看见 PowerPoint 就知道了。那么保罗先为着帖撒罗尼教会来感恩，帖撒罗尼新的教会， 他的感恩是什么呢？这感恩呢，乃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二节的三节，你们，我为你们众人应当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头一个，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个啊，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是第二个，乃是什么呢？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个呢，乃是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忍耐，乃是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里面呢，保罗先为着帖撒罗尼迦来感恩了。帖撒罗尼迦蒙恩刚刚不到半年，在这半年的里面呢，他们已经有非常好的表现。什么好的表现？其中三件事。头一件事情呢，乃是信心所做的功夫。什么功夫？离弃了偶像，归向神了。那么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中国人，头一个都是神已经恩待我们了。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大多是拜佛的，所以我自己在家里头呢是长孙，是我们全家拜佛的，到过年过节磕头了都是我的份了，我这是做代表的。但其实是我信的佛教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长孙的话嘛，总要拜，这拜要什么拜的话都是我领头的啦。当我蒙恩之后呢，才发现我错了。蒙恩之后呢，什么神的恩典临到我身上了，我用着信心所做的功夫不拜偶像了，不再拜偶像了，那的信心缘故了，就离弃了偶像归向神了，就神给我赐恩的了。所以我简单说了，我记得回想我以往的一生啊，如果是不恩待我，就我信主了，我的人生是完全另外一个果效的。我也跟你们讲过了，我当初上海交大毕业，到台湾招生公司做事，李国鼎先生呢非常的器重我。我们九个实习生，1965-66年呢，到招生公司去了，实习了九个月。九个月过了之后呢，李国鼎先生分配的工作是我是最好了，一直要器重我的了。那我也真是这工作很努力，三年功夫了，修了四条船。哦，这四条船都修好了，以后我要侍奉主了，我把这些辞掉，李国鼎绝对不能够让我辞。盼我好好栽培我了，那么我硬走掉了，李国鼎现在很生气了。但到以后呢，李国鼎现在也信主了，他看见我说：“哎呀，林三刚啊，你当初工作辞掉真是很值得，你侍奉主了，比做工程还好了。”我1979年到美国来了，以后81年呢，我们教会买了一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在韩国教会中间又买来的了，韩国教会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啊，给老人中心来用的了，所以我们那个是买了礼拜堂，也继续给他们用了。有一次我去看他们老人中心啊，有一位先生说：“哎，这位是不是林先生啊？”我说：“是啊，你是谁啊？”他说：“我是招生公司的秘书哎。”哎呀，我说好久不见了。他说：“我们当初想的，你很可惜了。”你离开了工程了，去做传道了。如果不去做传道的话呢，李国鼎先生一定把更重的工作托给你了。我说是，李国鼎很器重我，但是我那个时候看，全台湾那个时候造船方面的专家只有8个，我是其中之一。当我离开的时候，这个8个人呢，是全台湾呢，对着行业界里头呢，哇，这个8个人呢，他们都是做了非常好的工作，赚了很多的钱了。但现在什么，死的死，贪的贪，都已经完了，我还能够渐能够活着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啦，你要知道啦，你选择是什么？选择是什么？那是选择。乃是因着信心的缘故呢，离弃了偶像，归向主了啊！这个是呢，我蒙神的恩典了，也不是我当初的拣选的了，神这是怜悯我了，给我选择了这个事情了，把我的心血放在侍奉的里面了。第二个，爱心所受的劳苦， 有了神恩待我了，不光叫我们离弃了偶像了，并且因着爱心有许多的劳苦。菲律宾提升在教会了，他们也是在生命之中蒙恩的。什么是由这个爱心受的劳苦呢？那是服侍呢，又活又大又真的活的神。所以我们侍奉神是有劳苦的，但这个的劳苦了是神恩待。否则的话呢，我们只为着事业劳苦，为着赚钱劳苦了，以后将来都是虚空的虚空了。你为着神来劳苦的话，神是特别恩待你了。那是这样劳苦里头最难的一个劳苦，这样劳苦呢还没有带他的果效。所以你在神的面前呢，还有个心着盼望所成的忍耐。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都是劳苦的，但是我们劳苦的果效还没有看见。我们在劳苦来劳苦去了，所看见只是地上了，顶多教会的人数也增加了，我们还没有看见全世界的改变了。但是神却在我们心里头给我们放着一个忍耐的等候。等候是什么？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所以弟兄姊妹呢，你有除其他的所有的劳力，你没有一个将来的盼望，就你侍奉主了，你将来的盼望了，但这个盼望还是将来的。所以你盼望是将来的了，你现在还什么呢？神赐给我们一个恩典，叫我们忍耐着领受，继续的忍耐着等候了神的盼望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了，你看看全世界的现象了，越过越败坏，全世界的败现象了，越过越离开神了。我真是来到美国四十几年了，最难过了。美国的社会离开当初清教徒建立起的美国社会已经完全改变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同性恋都已经同规定规了。看同性恋是结婚是可以了，所以当同性恋定规要结婚的，有的州没有通过，有的州通过了，最后最高法院通过了，由州里头自己来定规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紧张。那我不知道你们的传道人紧张不紧张啊？你们的传道人我也不太熟悉。我紧张什么？如果有两个人同性恋要到教会中证婚，我证不证？我如果不证，他可以到法院告我的，违背了宪法嘛。法律是许可同性恋结婚的吗？所以你会发现了，美国的社会了已经离开神了，到了这种的地步了。那么感谢神了，我也是很紧张，我也是好好考虑了，考虑到最后有一个的答案，如果两个同性恋又在教会在结婚，我不证婚，他可以告我，我到法院上去了，有一个理由，政教分开，教会中的做法不根据社会的宪法的了，我们在教会中间是不许可同性恋结婚的，我用这个理由了，可以到法院里头啊，我不会判刑的，否则我要判刑的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世界的光景怎样了哈。世界光景了，你做传道人都有好多的危险临到了，你总要了解这些事了。但是感谢赞美主了，我们有一个的盼望，这个同性恋的光景或者还有更败坏的光景都会过去。在这个呢，到有一天神的儿子从天上降临了，又改变了整个我的社会。神儿子没有降临之前，整个的社会是会没有改变的。整个社会连美国清教徒所建立的教会，这个社会呢，都越过越离开的这位神了。但是有一天主耶稣来到了，要审判所有不法的了，建立起天国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件呢，神恩待我们的。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已经讲了，神是已经这样恩待你们的，叫你们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离弃了偶像归向神，叫你们爱心所受的劳苦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第三因盼望所成的忍耐等候神儿子从天降临。这是恩待的。但是到了第二章啦， 保罗特别注重，说第二章第三章里头了，神是这样的恩待，是恩待你的，但神有没有使用你？所以到第二章呢，他的题目转了，先转到他身上，他在腓立比的受害了，被逼迫了，只好逃出来了，到了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了，神既然还把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工作托在保罗身上，为什么？神因为验中了我们了，所以保罗现在来做见证了，神还没有离弃他，人腓立比地方人离弃他了，不要他了，把他赶走了，但神还没有离弃他，神还继续的使用他，神可以让腓立比城的人把他赶走，神腓立比教会的是神呢，还不会把保罗撇在旁边了，神还把帖撒罗尼迦教会了福音的工作的传给托给他身上，等到他非帖撒罗尼迦福音传开了，腓立比教会的人呢，腓立比城的人听说了，就跑到腓立比去逼迫保罗，保罗只好离开了，到哪里去了？到雅典去了。所以神以后呢，把这个也盖亚盖亚了，就那个这个福音呢，就传托在保罗身上。所以人呢，可以环境中的逼迫，但神还继续的使用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接着来说了，我们在神面前爱主侍奉主了，总是要查考神有没有继续的使用我们。有一个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可能讲过了，如果我重复讲的话呢，你听过了你原谅我了，如果有弟兄姊妹没有听过的话嘛，你好好听了。我1969到美国来的，1979了我就决定要在美国继续来了，所以71年我们全家从美国搬到了纽约来了。搬到纽约来的时候呢，借没有礼拜堂，借了一个呢，在 Amherst 一个浸信会的美国浸信会做礼拜，只有礼拜天下午做礼拜的，人慢慢增加，慢慢增加，下午做礼拜不好，所以我们过了几年了，自己买堂了，上午做礼拜了，不要下午做礼拜了。当我们还在下午做礼拜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姓杨，有一次跟我说：“林弟兄啊，我心中很着急了。”我说：“你急什么？现在已经10月份了，我今天只带了24个人信主，还有2个月了。”哦哟，我说不得了了，10个月了，带了20个人信主啊，觉得着急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你呀、啊，10个月只带1个人信主，你还不着急了？他急得不得了了，急什么？我白活了吗？我活着干嘛？说他急得不得了了。那周围的杨弟兄呢，正是神使用他，神使用他，他以后到香港去了。跟香港教会说他是林三刚的同工，他们说：“哎呦，你林三刚同工了，一定是很有用了。”结果他要传福音，请他传福音，这个一塌糊涂，他初中都没有读过，哎呀，都没读过了。所以人啊，才发现了他是我的大同工，不是我的小同工了。所有教会中都是同工嘛。好了，有一次他们一同聚集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太太啦，一个姊妹，已经70几岁了，她丈夫还没有信主。太太这位这老姊妹也很爱主的了，说讲说她的丈夫了还没有信主了。这个杨子说：“我去。”他说：“你去，你中学还没有毕业，老先生都45斤的，你去。”他说：“我去。”也不好意思不去吗？不让他去吗？他去看那个老先生了。他跟老先生啊传福音，传福音啊，老先生说了好感动，感动过了之后跪下祷告。哎，他中学没有做毕业的话，不好意思叫老先生跪下祷告，都45斤了嘛，老先生跪下祷告得救了我，神托给他。所以你会知道了，神托付一个人呢，你的中学还没有毕业，在香港这个老先生呢，太太已经信主好多年的了，都45斤的了，别人带的没有信主，就这个姓杨的地方过去了，带他信主了，神使用他，看见吗？神使用他。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啦，有大多弟兄姊妹都在美国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是如果你没有受高等的教育，不必忧虑。你看，你没有受过美国教育，神照样会来使用你了。 你的教育至少你对着有一些人传道比较有帮助，对着好多的人传道没有帮助。你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反而对有许多人传道你有帮助了，对着那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你没有帮助了，对着没有高级知识分子了，你没有受过教育反而对他们有教育了，并且神会使用你了，甚至于会叫你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对着高等教育的传福音照样能够带人信主了。是什么？神使用不使用你了。关键哪里？关键呢，在以前你所侍奉的经得起经不起神的考验。那么神考验我们什么？神在保罗的身上考验他的重点。头一点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呢，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神喜欢。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如果讨人的喜欢，神就不能用你。一个人呢，侍奉主了，不知不觉会讨人的喜欢。为什么？有些人呢，哎呦，学问很好；有些人呢，态度很良善；有些人呢，经济上呢有很好的底子了，你欢喜跟这些人传福音。有一些人呢，地位也不好，事业也不好了，你不太愿意跟他们传福音了。你如果这种的心态，神不会来使用你的。你使用你呢，不管你的对象是如何，我使用我来传福音啊，这是讨神的喜欢，那是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不是我带几个人信主了，带几个人啊，有地位有钱财的人信主了，我就愿意多摆一点力气。如果他不是地位好的啦，我就不多摆力气了。你是讨人的喜悦，是侍奉主啦，那是逢人就传福音，没有一个啦盼望我传福音过了之后啦，人对我的态度到底好不好。那么弟兄姊妹，我岔出去讲了，我在侍奉主啦也帮助了很多人，有的人很感恩，有的人不感恩。特别有一位拉法奥林的，他这一位呢，在中国大陆来了，他是很爱主，法奥林很好的啦。那来到美国没有办法，他因着拉法奥林好的，我盼望因着他拉法奥林好了，我帮助他了，我在 M 和教会了，让他住在教会的楼上来看房子，用这个理由了，替他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也申请到了。所以他这样的话呢，以后他太太也来了，孩子也来了，那个这是已经是将近四十年前了。这一位的弟兄了，非常的感恩，每一年感恩节了都要送礼物来了，将近四十年了，每一年都送了。我说这么多年还送了，我帮助有一些人呢，帮助的时候都忘掉了。有的人帮助他了，申请美国人还在给我找麻烦了。但弟兄姊妹了，我总是有个态度，我不是盼望他以后能够报答我，我对他多有点恩待。如果不报答我了，我对他就冷淡了，不帮助他了，这是我是讨人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的啦，我们常常利用教会中的地位来帮助我盼望我帮助的人对我有报答的，加工即事的。一个人呢，心情里头是很诡诈的了。所以有一件事情，保罗看来提早他被验中是什么？他不讨人的喜欢的。第二个，绝不用献媚的话讨人的好处，称赞人，用献媚的话呢，能够避免好多的难处了。但是保罗，我绝不用献媚的话。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了，我发现了，我传道了之后了，发现神很公平，每一个教会中间分配了两三个人，只做事不批评，只不做事只会批评的，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所以当我刚才到我二十几岁，这传道在台中了，这个人真讨厌了，我工作也不大会， 工资没他果效了，给他一批评都批评光了。哎呀，是我祷告主啊，求你感动他，叫他不要来聚会。他来聚会可就麻烦吗？结果他不光还来了，还要讲话。我不让他讲话，祷告中间来骂我的了。哎呀，就我真正受不了了，这受不了的。那我真奇怪了，这样的人，我发现的话呢，现在的教会中间，神也很公平。我对你们不熟，你们教会中间总有几个人呢，不做事只会批评的，这样怎么对付他？我也好好考虑了，对付他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啦，在聚会中称赞，哎呦，某某弟兄真爱主哦，哎呦，你是传道人的称赞，讲台称赞了，下次不批评你了，不麻烦的。另外封官，封官不能这样的，不能封什么官的吗？这封官的，大家服侍的职位都已经封了吗？哎呀，出这个题目嘛，哪一区的弟兄会的居团契的主席，哎呦，封官封了，他就不再批评了。但是我发现什么呢？这是叫做用手段，我不能用的了。所以这样的人话，总是在教会中间呢。教会中间什么呢？考验我们，我用不用献美人的话了？所以我做传道人也知道一件事啊，有一些时候我为着弟兄姊妹蒙恩，也是到有弟兄姊妹了在神面前爱主侍奉主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为着有些地方在造成麻烦，所以你在聚会中间来称赞人的，你不被神所验中了。所以神验中我们呢，就是为难我们的人，对着找我们麻烦的人呢，绝对不用献美的话了。第三个，不藏着贪心，就是侍奉的里面没有一个贪心，盼望我服侍他了，他给我多少的报答，他给我多少的报应了。所以我们如果存着一个贪心的话呢，神不再来使用我们了。那这是呢，神保罗了自己在神面前被神验中了三个的重点。然后他保罗在下面第三章以后呢，就讲到基督徒被神用的验中的有几个的重点。头一个，在患难中坚定不移。你被神验定是什么？神给你留了遇到患难，神给你找到麻烦。最大的麻烦还不是环境的，最大的麻烦是教会中间一同侍奉主的了。在教会中间呢，我盼望你们教会不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可能没有。是什么？你教会中的同工专门找你麻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哦，你在教会中间呢、啊，别人找麻烦还不要紧，不信主找你麻烦能够忍受得了，不爱主能找你麻烦还忍受得了，结果说爱主了，老是找你的麻烦，弟兄姊妹啊，这种受不了。但我告诉你了，这是神的考验，你是不是坚定不移？因着人对着你的批评，因着爱主的人找你麻烦，意思你放弃你的神面前所该做的工作，这神对基督徒的头一个的考验。第二个啦，那是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是第四章里头所说的。第四章所说的光景呢，这个啦，在我们今天不是太普遍。当初保罗传道到欧洲的时候非常的普遍，你要知道保罗传道的环境和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环境不同。今天美国的环境啊，有淫乱的事，但是不是太普遍。但弟兄姊妹，连台湾文明的国家呢，都是相当普遍的。所以我记得20多年前有一次我回台湾去，我到高雄去传福音，高雄弟兄姊妹了怕我啊，在他们家中没有冷气，所以给我放在旅馆里头住啊，放在他们客气。所以我去讲道的话呢，9点散了会了，9点半10点左右回到旅馆了。一回到旅馆房间，有人来敲门了。这个旅馆呢，还是一个基督徒的老板开的了，是这一楼的管理人敲门了。我说你什么事？ 哎，这位先生啊，你是美国来的，要不要找个小姐晚上陪陪你？美国都没有的哦，你去旅馆哪里人来敲门说是吧？连美国了那个基督徒办的旅馆里头都是如此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查出去讲了，今天你到中国大陆去，绝对的小心，这些淫乱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普遍的，你不去找人，人会来找你的。所以当初保罗的那个时代里面呢，淫乱的事情是非常的普遍的。所以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你们在社会中间呢有一个的试探，那是淫乱的，你必须保持圣洁的，不在淫乱事情上呢放松的一点，放松一点的。那这是呢保罗对的腓立比教会呢所有的，这第二个的托付他们呢，第三个要彼此相爱。相爱两个字，中国人也用的了，中国儒家也特别讲的兼爱，但是儒家讲的兼爱事情呢，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事实上没有多少的果效。只有在基督徒的中间呢才有果效了。我也不知道在这里讲过了没有，我对着没有信主摸到的朋友信主了，我告诉他你要信主了要考虑一件事，你一信主了之后啦，你的态度会转变。他问我什么态度会转变，我说你没有信主了，钱在落在你口袋很高兴了，当你信主的时候钱在那口袋高兴了，还不如把钱再拿出去更加高兴了。啊，你没有信主之后，信主之后了一个转变什么呢？欢喜把自己所有的帮助了别人，这叫彼此的相爱。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彼此相爱了，乃是信主的时候新生命到我们里头了，神就是爱，神的特性就是爱了。所以神的爱甚至当我们罪人的时候还差遣他独生的儿子到地上来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上了，神这个爱呢也同样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呢也特别提到了，你们要进到神的考验。神的考验什么？是不是彼此的相爱？你们如果没有彼此相爱了，神不会把福音再托在你们身上了。那第四点呢，你自作安静的人，亲手做工。不是信主了之后了就照顾我们了，神就叫天使了把面包从天上吃下来了，没有，照样要辛苦，照样要劳累。所以我们基督徒啦，不光是爱主啦，不光要花心思在教会中间啦，连我们地上的工作的时候也是殷勤劳累的啦。如果我们地上的工作不殷勤劳累，神也不会把重大事情托在你们身上。有一件事情呢，到底我已经九十几岁了，我发现社会中间呢，在社会中间不殷勤劳累有果效的人，在教会中间也没有什么用处。在教会中间有用处的人都在世界上呢都殷勤劳累了，他不是以着世界上殷勤劳累为了得到一些钱财，这是他天性蒙恩的天性呢，他表现了他一定是殷勤劳累的。你在社会中间不殷勤劳累的，在教会中间也不会殷勤劳累了。是按照我自己侍奉主啦，做传道人的教会中间啦，有一些工作托给谁，我一定要托给那一些在地上已经殷勤劳累的。我举个实在的例子，布道会过了，有二十个人决志了，好啦，下个礼拜开同工会，这个二十个人决志了，你们谁去做发老婆的工作？那当然头一个不要太远，第二个一个 男的听福音的男的去，一个女的听福音的不要叫弟兄去了，叫姊妹去啊。第三个一个听福音的人啊，已经是六十几岁七十几岁了，我不会请一个二十几岁人去了，那这是最起码的了，有合适的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各方面都合适了，他愿意去，我以后就不派他去。为什么？因为我把这个名单给他了，
过一个礼拜你看了怎么样？啊，我忘了。下个礼拜再问他了，我忙了。两个礼拜不去，三个礼拜再去的话，他就不会再信主了吗？成打铁要 成热的嘛。所以有一些人做事就这么马虎的，就不负责任的了。按照我做传道人呢，在教会中的侍奉托给谁？殷勤劳累的人。殷勤劳累了，在世界上做事殷勤劳累了，在教会中的有工作托给他了，他也是殷勤劳累了。那第五个，他是精心谨守，因为怕遇到了试探，怕有一些难处临到了，我就在神面前就失去了神给我的托付了，就我能够精心和谨守了。那么精心两个字呢，最好的比喻是什么？我做传道人啊，要说一个名词，也要想到最好的比喻。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比喻是什么呢？你家中有老鼠，老鼠躲在墙里面了，一个猫呢，在洞的门口蹲着那里，动也不动的，动都不动了。什么？等老鼠一出来了，把就抓过去了。所以它动也不动，什么是惊醒？它这个，它不是不动啊，它是非常惊醒的。等老鼠一出来了，马上就过去了。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话呢，也是惊醒的谨守了。一有机会了，马上来侍奉主了，马上把你自己的力量，把你自己心血了放在那个上面了。其实我刚刚跟你们讲了，我十几年前才把精神放在中国大陆，每一年有一次到中国去。五六年前呢，我在每一年呢再有一次到德国去了。这是什么？也是我的警醒，发现那个地方有需要，既然有需要了，没有人来催我，我自己主动就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不过靠着主的恩典给你们做见证了。那这些是什么？这些是说出来了，神在借着保罗来劝勉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呢，能不能被主所用？那要的这些考验呢，他们被神验中了，神就会用在你们身上。所以我敢讲这一个呢，不是对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来讲，对你们在这个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来讲，神已经恩待你们了，神给你们也有很好的准备了。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但你们有一些人呢，来到教会中间呢，看见他们有好的表现呢，你在神面前呢也有这几方面的表现。所以这五方面的表现呢，你都能够好好学习了，神验中你了，验中你有一个的果效会发生，没有多久发现神使用你，带领有更多人信主了。所以我跟你们讲一个的题目啦，弟兄姊妹，如果你受感动，我再过半年来了，我要问问你们，你这个半年里头啊，有没有带领几个人信主？你如果没有带人信主，我的道你白听了，我讲也白讲了。你如果带领有人信主了，那我正低头敬拜你了，神来使用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使用你是你得到奖赏哦，不是我得到奖赏哦。神使用你了，你这个神所使用到有一天呢，到将来永世里头，神把冠冕戴在你头上了，这是你公义的冠冕，是你劳苦的果效了，得到了好的果效了，所以将来永世里头有公义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到将来永世我看见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头上呢都有个公义的冠冕。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在将来永世中间呢看见你们，心中也喜乐，你们也能够喜乐。但愿主恩待你们。我们低头，我们这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知道你来呼召我们，你自己的用意，不光叫我们蒙恩，不光叫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你更要来使用我们，把你的国度推广了出去了，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了，好叫我们在将来永世中间能够得着了公义的冠冕。就正是求你叫我们警醒，来考察我们所有的生活， 在我们生活中间一年过一年的过去，是不是真是被你所使用的了，叫你的把福音托在我们的身上。你当初在保罗身上已经有非常好的见证，祝我们正是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能够有好的见证。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